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这个凡事谢恩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次，讲的也不少，但是这句话常常引起很多人的问题。这个凡事谢恩怎么可能？今天早上我试着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一句话，凡事谢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个其实我应该把三节圣经都念下来，就是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更多的思想神你的恩典，也教导我们怎样能够凡事谢恩。求你今天早晨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向每一个人说话，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下，谈一谈这个对谢谢的看法跟回应。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用这两个字，谢谢。人家帮我们做一点事情，我们会说谢谢。人家给我们开一个门，我们会说谢谢。人家给我们一个东西，我们会说谢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别人一个机会说谢谢。比如说你给他倒一杯水啊，早上我们的招待给我倒一杯水，我自然的反应就说谢谢。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制造或者造一个机会给别人有机会来说谢谢。那这个说谢谢呢，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很正常的、很平常的一种习惯啊。不管怎么，人家帮我们做一点事情，我们大多数都会说谢谢，但是也有的人不会说谢谢，好像是你给他做的是应该的。那在中国的，我们中国的礼教里面，我们晚辈对长辈做的事情，他们不说谢谢，他们觉得为什么你是应该给我做的，所以我们做了，倒一杯水给他喝，倒一杯茶给他喝，他从来不说谢谢。那我们这个，我的家乡，我的大哥是一个餐馆的大厨师，所以他很会做菜。有一次我们回台湾去看父母也看他的时候，他就请我们去他的餐馆吃饭，他就亲自，当然他本来就是亲自下厨的，但是这次也是亲自下厨，特别做两样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一个就是山东烧鸡啊，不要流口水啊，另外一个就是山东水饺。所以呢，山东烧鸡跟山东水饺这两样东西摆在桌子上，那师母也跟我一起，孩子也一起回去，那一看呢，这么漂亮这么好吃的东西摆在桌子上，我们就对大哥说谢谢，太好吃了。哇，我的大哥很不高兴，为什么要说谢谢？一家人要什么还要谢吗？一家人不用谢，但是呢，其实一家人也要谢。不过我们发现说，我们欣赏他做的菜，我们欣赏他做的饺子，我们说谢谢的时候，虽然嘴巴上不要谢，心里面很高兴。所以我们要说谢谢。那说谢谢呢的看法是，有人说每一个都要说，每一个都应该说，有的像我的大哥说不用说，不要说，不要这样。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反应。不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个谢谢啊，这个感恩这个字 就是说英文叫做 give thanks， 给谢的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非常之多啊，到处都有。那今天早上我们念的这一段圣这个主席带领我们念的这段路加福音这段圣经里面，我觉得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很少批评人，很少找人的毛病，或者很少来问一些人的问题。但是这个地方呢，他特别感受到说好像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他有十个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要耶稣医治他。然后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好了。那这九个人好了以后就走了，有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看到自己好了就回来，圣经说就感谢他，就感谢耶稣。然后耶稣说得到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好像说真正会感谢的好像是十分之一，那说谢谢的人可能是99%或者98%，但是真正会感谢的人，真正会感恩的人呢，只有十分之一。如果再回过头来说，今天其实很多人呢，我包括在内啊，有时候很会抱怨的，有时候好像还不错的事情还不满意，还要说些话，还要埋怨一些，还要批评一下，就是没有感谢。你知道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不喜欢这个聚会的时候人迟到啊，迟到。那刘师母就跟我不一样，他就是说能来都不错了啊，能来都不错了，所以他呢是最够资格来讲凡事谢恩。我呢是照规矩来的，时候到了不来，该来的不来呢，我就不高兴，就没有存在一个那感谢的说能来都不错了。所以我也跟他学，能来都不错。所以最近你们听到我没出什么声音啊，我没出什么声音，因为能来都不错了啊。不过我讲到这儿，我要是说几句了。我们两个人坐在这边唱诗的时候，就看着后面车水马龙，车水马龙。我想我们这个领诗的人，大概心里面也是，好像是不大容易哈。你看他在领唱的时候，这边人就进来了啊，感谢主你还来了，好过不来吧就来了。那来了以后呢，又要换位置，要坐抢，不是抢位置，又要进来，要出去，要站起来，要坐下来。所以站在台上跟坐在台上看下面的时候，是很搅扰这个敬拜的。所以我也是想，我下次我还是要，他们说要坐在台上，我们敬拜部规定领诗的跟不是领会的跟讲道的要坐在台上，因为一般是在聚会的台上不可以空，所以要坐在台上，我们坐在台上。但是我觉得我坐在台上就是这个后面一直有人走动的时候就会很影响程序。那我就想讲话了，那刘师母就说凡事谢恩，能来就不错了，所以感谢主你们都来了。所以我就说我们有时候要感恩呢，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的地方好像是不合适，好像是不满意或者不满足，我们就抱怨，我们就批评。那怎么样，怎么叫做凡事谢恩呢？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主题。那凡事谢恩这句话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句话的前后。那在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讲的时候都说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但是凡事谢恩这句话的前面有话，后面也有话。前面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就是在凡事谢恩这句话的前面。然后凡事谢恩的后面呢，他说这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为什么要说凡事谢恩呢？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因为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里讲到是上帝的旨意。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今天早晨呢，我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上帝的，这里说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 所定的旨意，那这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等一下我还要解释是不是只是讲凡事谢恩。那我先说一下，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怎么样来了解？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那简单来说，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叫要你们不要醉酒哈，然后被圣灵充满，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什么是主神的旨意？那有人就把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只有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怎么能够是神的旨意。有一次我请我们的粤语堂牧师来讲了一次道，他大概说这个911这个事情发生是上帝的旨意，那有的人就不能接受，有人就不能接受。那怎么说呢？那是不是上帝吩咐那些恐怖分子去把这个世贸大楼把它炸掉呢？所以有人就把神的旨意分两种，一种呢叫做神命定的旨意，神命定的旨意。那神命定的旨意就是说神要我们一定要做的，非做不可的。那一个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啊，这个我们也不能接受的啊。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想想看的话，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是会经历许多的苦难。保罗也说，你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所以苦难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上帝所命定的。有的苦可能是身体的苦，有的苦可能是心灵的苦，有的苦可能是情感的苦，有的苦还可能是自讨苦吃。那自讨苦吃也不是上帝定的，但是在我们人生里面，彼得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但是他也说，那如果神的旨意要我们受苦的话，我们情愿行善来受苦，好过于作恶来受苦。其实我们在世界上行善也会受苦，作恶有苦果，恶的苦果，恶果。所以那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讲的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我只举两个例子说，神命定的旨意啊，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上帝说，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彼此相爱是上帝的命令。那上帝的命令也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去爱是很容易，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也很容易，就说可以去爱到，但是彼此相爱是不容易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如果这是一个容易做的事情，主耶稣不会给我们一条命令。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要和睦同居，要彼此相爱，这是上帝的命令，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做不可的。那还有呢，就是神许可的旨意。那神许可的旨意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天灾人祸，tsunami来了啊，世贸大楼被炸了，有时候发生车祸了。你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吗？从广的意思来说，从总的意思来说，上帝掌管宇宙万物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都是神的旨意。但是今天我们人不能理解，不能体会，不能接受。所以可能我们退一步来解释，就是说这是上帝所许可的。有些患难痛苦是人 造的，是人造成的。最近我看我自己写的东西，在 Pittsburgh 的时候碰到一个，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飞虎小，这个飞虎小组是吧？ Flying Tiger， 就是陈纳德将军所组织的一个空军小组。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经过这个大战以后还生存的，在匹兹堡教会。他说他有一个问题存在他的心里面很久很久没有答案，所以他问我。他说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是上帝的旨意还是魔鬼的旨意？然后我说不是魔鬼的旨意，也不是上帝的旨意，是希特勒作恶。啊，听了以后他说从此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从广的意思来说，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什么旨意呢？上帝许可的旨意。上帝许可夏娃去吃那个禁果，结果就犯罪。上帝许可在历史上有许多的人做坏事，但是那个人要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但总的来说，宇宙万物世界都是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有的时候许可我们，像法老他要不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任凭他。罗马书里面也告诉他，神既不愿意把人不愿意把创造的主来当作神敬拜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顺着逆性的作用来犯罪。神许可，神容许，但是人要为所做的事情负责。所以神的旨意，那我们如果要讲再多的，我们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这是神在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好，那神的旨意可以说啊，神命定的旨意跟神许可的旨意。那神许可的旨意，如果是我们能够晋升到一个地步，会体谅、会理解的时候，会体恤、会理解的时候，这个许可的旨意也是神的旨意。只是我们今天在人的这个层面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啊，不接受并不表示不是神的旨意。那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这个旨意包含什么？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那这个旨意包含什么？那在这里呢，这个字呢，原文是单数的，原文是单数的，这是神在基督里所为你们所定的旨意。那这个这字呢，根据文法跟上下文的连接呢，是指到下面的这个谢恩。凡事谢恩是上帝所定的旨意，因为这个是一个单数。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我们发现喜乐、祷告和谢恩好像形成了一个金三角，一个三角，一个 triangle。 那这个三角呢，里面少一个不可。那如果我们再去思想圣经整体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发现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上帝要我们有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在坐在监狱里面不住的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喜乐呢，是也是上帝的旨意。祷告呢，祷告也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能说祷告是可以祷告也可以不祷告，只是我们不祷告而已，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祷告。所以祷告也是神的旨意。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说，他说如果喜乐是一个格子， 啊。如果喜乐是一个格子的话呢，它必须靠着祷告跟谢恩来飞翔。这些三者连在一起呢，就是啊，就能够飞得很好。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如果能这样的话啊，这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好像腾空万里啊，高高在上，与神接近。所以呢，喜乐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祷告也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谢恩也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那这样说来，这个喜乐跟谢恩是有关系的。保罗在这里说要常常喜乐，那注意这个这三句话呢，这三句话里面都有一个副词啊，副词，这个副词呢就是形容后面这个字，喜乐这个字。怎么喜乐法呢？他说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那喜乐呢，不是根据外在的环境，乃是发自内心与基督的关系。若是我们靠外在的环境来决定我们会不会喜乐，我们要不要喜乐的话，那就很困难。其实外在的环境所造成的那种高兴是快乐， happy, happy, I'm happy, you are happy, everybody's happy, 大家都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高兴，因为有事情发生， something happened, I'm happy, 你中了奖 happy,你升了官 happy, 你得了奖金 happy, 就是有事情发生，要不好的事情发生呢就不 happy, 就不快乐，所以是靠外在的环境。那圣经里面讲的 joy, 讲的喜乐呢，是内在的，是生命跟基督连接在一起，行在主的路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啊！如果是因为环境而喜乐呢，我们就不会也不能常常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一日啊，靠环境一日有三变五变八变，中国人说女大十八变啊，一天就变了很多，环境也是很变。那今天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这个海啸的时候，你能快乐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